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军在日本部署梯峰中岛系统，习近平武统计划岌岌可危。第二个是瑞士打响抛售美元资产第一枪。第三个是加拿大人减持美国房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瑞士中央银行的副行长马丁8月26号发表声明说，瑞士中央银行正在把很大一部分的美元持仓换成欧元，这是川普政府对瑞士征收 39% 关税之后的后果。那么作为世界上第三大储备资产，瑞士央行的储备构成它的储备构成啊，就外汇储备构成的任何变化都会被外汇市场看作是一个重大事件啊。那么根据瑞士央行的数据，截止2025年6月底，瑞士央行的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那么在这个外汇储备当中，美元资产占 39%， 欧元资产占 37%。那么全球外汇市场都高度关注瑞士央行这个马丁的声明。美元指数从今年的最高点下跌了 11%， 但是欧元今年对美元是上涨了 12%。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元下跌很大程度上是受预期推动。那么市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会引发各国央行把外汇储备去美元化，但事实上很少有央行真正把这种预期付诸行动。那么川普今年8月初宣布对等关税，把这个瑞士的关税提高到 39%。 那么这个关税水平是所有这个发达国家当中最高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啊。那么很快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瑞士央行就宣布把它外汇储备的美元资产大部分换成欧元资产。那么瑞士就打响了中央银行资产的去美元化的第一枪啊。那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丁补充说，比特币没有达到瑞士央行的投资标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增持或者是减少黄金的头寸啊。瑞士现在的黄金储备有1040吨，全球排第七啊。瑞士一个是非常小的国家，但是有非常大的能量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美国国防反间谍与安全局助理局长瑞丁8月27号在华盛顿出席国防工业协会的会议。瑞丁在会议上说，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信息，侵蚀美国的工业基础，危害美国安全。美国国防反间谍与安全局是国防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它专门负责人员安全审查、发放安全许可证和防范间谍与内部危险。瑞丁指出，中国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国防人员和承包商，还有就是派遣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的方式，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啊。那么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收到30,000起可疑的情报，经过筛选之后有4,000-5,000条涉及敌对活动，并且立案调查。为了应对中国窃取敏感技术的行为，美国国防部正在和各个大学合作，辨识出哪些研究属于敏感领域，留学生必须经过安全审查才能就读。同时国防部也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逮捕涉嫌窃取美国敏感技术的信息的人啊。国防部说要严防中国窃取敏感技术信息，但是国防部本身却疏于机密管理啊。今年年初，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 Signal 群组讨论军事行动泄密，这才让美国变得不安全。这是第二。第三，那么最近有很多中国的博主发视频说， 今年暑假中国的旅游市场出现了旺季不旺的现象。中国有几亿旅客选择集体穷游啊，只旅游不消费啊。那么今年八月份中国的铁路发送旅客有六亿人次，同比增长 4%。那么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暑期旅游产品订单也出现了增长。但是今年出行的旅客只旅游不消费啊。那么拿青海著名的景点茶卡盐湖为例啊，今年暑假游客排起了长队，但是大部分游客只是拍照就走啊，最多买一瓶矿泉水。那么垃圾桶里连烤肠的签子都没几根啊，很多游客按照网上的免费攻略避开需要门票的景点，专门到免费的博物馆、动物园，甚至自带帐篷，甚至自带锅碗瓢盆出行。那么他们不去仿古街吃饭，也不住高价的民宿，而是自己做饭，自己搭帐篷住宿。那么由于游客的消费意愿低，民宿的生意也很清淡，所以民宿纷纷降价。在甘肃敦煌、山东威海、云南香格里拉这些热门的旅游城市，民宿和酒店的价格普遍腰斩啊。那旅游业者认为，中国经济疲软，民众消费降级，导致旅游产业出现了有人气没生意的尴尬局面。第四，联合早报报道，中国9月1号开始强制实行社保制度，那么不需要缴纳社保的退休人员突然变成了企业争相招聘的人才啊！社交媒体上老龄就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中麦当劳招聘退休员工的消息已曾经登上了微博热搜。那么最近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着一个段子，叫22岁上岗、35岁下岗、50岁再上岗啊，这是用来形容中国职场的一个奇特现象。报道指出，招聘退休人员的岗位都是餐厅服务员、店员、档案员、财务、保安啊，那么月薪从3000到6000不等。那么对于企业而言，招聘退休人员的好处非常明显。以上海为例，上海的最低工资是2740元，那么工资连社保每个月至少支出最低支出5540啊，在上海最低的工资就一个企业一个员工最低的支出就是5540元，但是呢退休人员不需要交社保，那基本上差不多省一半啊。那么但是他可以多给一点嘛，对吧？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皇家房地产公司最近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拥有房产的加拿大人当中，有 54% 的人计划在未来一年之内出售在美国的房产。那么这些准备卖房产的加拿大人，有 62% 的人把卖房的原因归结为川普政府和美国政治环境的担忧啊。川普今年1月上台之后，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威胁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公众对川普政府的不满明显上升。皮尤中心7月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4% 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有负面看法，创下了历史的最高值。那么今年3月开始，外国人进入美国停留超过30天需要登记，而且要随身携带登记凭证。那么这项政策对加拿大人的影响很大。每年冬天，很多加拿大人都会去美国，比如说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去生活啊，他们会跑到那去生活，他们在那有房。那么这些人被称为雪鸟族，他们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通常会超过30天。Ashes 今年4月报道说，加拿大的雪鸟族正在抛售美国的度假屋。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说，他手上有35个加拿大卖家，这是往年同期的3倍，而且没有加拿大买家 也没有加拿大人咨询买房。那么加拿大人离开美国房地产市场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尤其是雪鸟族喜爱居住的那几个州啊。那么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希望去加拿大购买房产。加拿大皇家房地产公司表示，在6月8号的那个星期，他们公司的网站上来自美国的访问量同比飙升了一倍，环比上升 84%。 当时正好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洛杉矶展开突击搜查。第六，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卫生部8月27号宣布解聘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主任，叫莫纳雷斯。莫纳雷斯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莫纳雷斯的律师发表声明回应说，声明谴责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通过整肃政府卫生官员，把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Politico 报道，最近小罗伯特·肯尼迪和疾控中心管理团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涉及疫苗建议和机构治理方面。8月27号肯尼迪在德州的议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他在机场和街上看到不少小孩子有线粒体方面的问题，有慢性炎症，他说他可以从他们的面容，从他们的肢体动作和社交反应不足看出来。事实上，线粒体问题并不是标准的医学用语，是否存在线粒体疾病或者是全身的炎症，需要专业的医学评估和检测，是不可能通过肉眼来判断。美国网友指出，肯尼迪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他的专业是环境律师。莫纳雷斯被解雇的消息传出之后，疾控中心，美国疾控中心三名高层官员随即宣布辞职，其中包括疾控中心的副主任霍里。他们辞职的理由包括不满川普政府的疫苗政策、公共卫生被政治化，以及疾控中心的预算和权力被削弱。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普遍担心疾控中心管理层不稳定，专家队伍流失会削弱今年秋季冬季防疫的响应效率。美国也有今天啊，就是有一个卫生部长，这个完全没有医学常识，但是他认为他是个医生啊，疯吧，非常疯啊。一个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有一个这样的卫生部长，这是报应啊。这是第六。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8月19号发布通告，他撤销了37名现任或者前任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通告中罗列了全部37名安全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了中央情报局一名在俄罗斯卧底情报人员，这是我们的安全官员，其中有一个是俄罗斯的卧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俄罗斯的卧底，这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干的事情。按照法律和行业规定，这一类的卧底人员的身份应该严格保密，但是加巴德却在通告中把他名一字一字的公布开，这名卧底的人员原计划是去欧洲任职，那么这个任职就被叫停。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说，加巴德在公布名单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人是美国的卧底。但是中央情报局指出，加巴德在公布名单前并没有和他们进行任何协商，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川普的行政团队没有行政经验，连基本的管理常识都没有。华尔街日报还指出，被撤销安全许可的这37个人当中，有些人是在2019年签署过公开信，要求弹劾川普总统， 还有些人是曾经参与过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情报评估。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份名单带着强烈的政治指向性，是川普的报复行为。川普是个很小气的人，睚眦必报，这跟谁很像？习近平一模一样啊。撤销安全许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能再接触美国政府的机密信息，也不对他们提供安全保护啊。这就是非常非常政治上来讲非常脏啊。第八，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警方8月27号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捣毁了专门诈骗中国退休老人的团伙，并且逮捕了10名嫌疑人，其中包括5名中国籍男子、3名缅甸籍男子，还有2名印尼的男子啊。这个诈骗团伙在柔佛州新山市租了2套豪华公寓，把豪华公寓改造成一个呼叫中心，然后利用虚假的这个证件、虚假的这个电话，那么虚假的收益投资项目，引诱中国的退休老人上当受骗。那么被捕的10名嫌犯是通过社交媒体，那么被诈骗集团招聘，然后诈骗集团再承诺给他们高薪和佣金，每骗一单每个人可以获得2400美元。那么日本的朝日新闻此前报道说，今年年初这个缅甸、柬埔寨、老挝这些地方的诈骗园区呢被打击，随后这些诈骗团伙就把这个诈骗的链条拆散，把打电话、收款、招聘各个环节分散到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他们这样的话你不会一网打尽啊。那么今年3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马来西亚的伊斯干达公主城逮捕了5名也是中国籍的诈骗分子，所以其实骗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啊。这是第八、第九。推特视频显示，上海浦东新区三桥小学啊，这是一个小学叫三桥小学，全校的学生，一个小学校全校只有22名学生，老师23名啊，那么超过1:1啊。那么浦东三桥小学创立在1916年，它是一所百年历史的全日制的公办小学，目前总共有5个班级，平均每个班级只有4到5人啊。那么浦东新区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的职员说，三桥小学周边有好几个小区已经动迁，所以当地适龄入学的人数只有这么多啊。这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老龄化。老龄化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有这个新生儿在不断的减少啊，适龄的小学、幼儿园的人口在不断的下降，它会引起学校的关闭潮啊。这个学校当然应该关闭，因为这是浪费资源，但是它保留的原因，我不知道它的保留的原因是啥。去年全国关闭了7200所小学和21000所幼儿园，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学会，关闭小学今年会开始出现，明年会，你可以看着倍增啊，会倍增。幼儿园已经进入关闭潮啊，这是第九、第十。微博消息指出，中国从8月28号开始要求坐地铁、乘坐铁路前往北京的旅客要进行2次安检啊，为的是迎接大阅兵，9月3号的阅兵啊。那么有旅客说，所有的行李要开包检查，刀具、剪刀都被没收。那么检查行李之后，旅客还要脱鞋，鞋子还要这个通过安检。那么对于开封的瓶装水，职员会要求旅客喝一口，然后这个自己还要闻一下啊。铁路安检比机场还要繁琐。铁路部门说，进京列车的2次安检从8月29号到9月3号，旅客要提前1个小时到达车站来配合安检啊。那中国政府从来不怕麻烦老百姓啊，老百姓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啊。 那北京朝阳区的居民说，过去半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小区去检查，其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每两三天就会来一次检查消防设施，检查他们有没有亲友来访。居民说9月2号开始会有特警进驻小区，那么居民的窗户要贴上封条，阅兵当天还要搬离住所。啊，这就是中国阅兵，中国阅兵鸡犬不宁啊！这是第十一。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国民党标志性的人物是否会去中国大陆参加9月3号的抗战阅兵。那么目前已经把前总统马英九、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这些人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只要他们前往中国大陆就会立刻进行调查。有评论认为国民党去参加中国的阅兵实在太丢脸啊！明明是民国政府打赢了抗战，却是中共在举办庆祝活动啊！国民党还要派人去啊！2015年中共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啊，当时的领导人就是马英九，国民党当时的国民党主席就是马英九。马英九当时派的是谁？前主席连战去参加阅兵，很可笑，非常可笑啊！台湾的国安官员说，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担任过国防、外交、大陆事务、国家安全相关机关的政府首长以及立法院正副院长都不得参加中共党政军举办的庆典活动。安全官员表示，中共正在想方设法邀请国民党标志性的人物参加阅兵，但是这些国民党的标志性人物都担任过政府要职，受到监管，违反规定前往中国参加阅兵会取消他们的退休金。12台湾美丽岛电子报8月28号公布的大罢免后这个最新的民调，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 36%，环比下跌了 1.2 个点，赖清德施政满意度 31%， 下跌了 3.6 个点，民进党好感度是 33.1， 上升了 0.6 个点，国民党好感率是 36.3， 上升了 3.6 个点，民众党的好感率是 34.2， 升了1个点。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认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集人柯建铭要为大罢免失败负责，那么 45.8% 的人认为赖清德要为大罢免失败负责。那么这次民调是在8月25号到27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台湾民众。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民进党不应该为大罢免失败的结果负责，而是应该为大罢免的策略失败负责。为什么？大罢免发动是民间团体，民间团体就是要罢免看着不顺眼的国民党立委，而这些看着不顺眼的国民党立委都是在国民党的深蓝地盘选出来的，所以罢免他们就像什么虎口拔牙，根本拔不动，因为选民全是深蓝的，你怎么去罢免？民进党开始和民间团体一开始的时候，大罢免的时候，民进党一开始是保持距离的，跟我没关系，民间团体搞的。民进党直到投票前才开始动员，要求全党支持，太晚了。为啥？因为你要大罢免，你要讲的是什么？成功。民间团体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义气，我就要罢免他，这个人实在看得不顺眼。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民进党一开始就应该参与。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不制定策略，你肯定会失败。为啥？你全部都是深蓝里面的人，你怎么会赢得了？他就应该选择什么？民进党应该帮助民间团体在中间选区发动罢免，才能保证成功率。你现在一个都不成功，一个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全部都是一气之争，所以整个的罢免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结果民进党最后参与已经改变不了任何的局面。所以这是 民进党一开始策略的错误啊。所以刚开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决策错误啊，这是第十二十三。南华早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次子叫艾瑞克 Eric 啊，将会在8月28号到29号去香港出席亚洲比特币大会啊，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比特币大亨，都是这个虚拟货币大亨啊，他去参加这个川普家族是一个虚拟货币家族啊。那么中国政府已经向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叶志恒以及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吴杰庄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避免和艾瑞克接触啊。所以这个指令一下来呢，这个吓得够呛，这两个人收到指示不能跟他接触，那怎么办？我干脆就不参加了啊。你看看这个香港的这些人的心态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怕北京怕到啊。那么叶志恒和吴杰庄原本是要在比特币大会这个比特币大会上发表演讲，但最新的演讲名单上已经没有他们名字了。报道引述和北京有联系的专家说，中方的指令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和川普家族合作或者是做出承诺啊。同时呢，中方还指示香港官员要对加密货币和稳定币保持低调啊。那么现在香港的官员已经完全，基本上你可以看香港官员已经对北京的指令已经到了什么指令一我做十的地步啊。他只是告诉他你别接触，他连会都不参加了。这是13、14。壹传媒的创始人黎智英涉嫌勾结外国势力案，8月29号完成结案陈词，法官宣布押后宣判，但没有给出具体日期，继续把案件拖下去啊。黎智英案到现在已经审理了156天啊，比45名被告的民主派初选案的审理时间还要长。黎智英的结案陈词一共进行了9天，那么辩方花了6天半的时间质疑控方证据不足，并且指出控方提出的161篇所谓的煽动报道只占苹果日报2019年到2021年所有文章的 0.39%， 因此根本无法证明黎智英利用苹果日报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黎智英相识30多年的南华早报前总编辑齐福德说，黎智英已经被囚禁了1700多天啊，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被长时间的单独监禁。齐福德说，黎智英一直在坚持，没有被击垮，他努力在身体被囚禁的时候保持心灵自由。纽约时报指出，对黎智英的裁决并不是法律裁决，而是政治决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政治决定啊。川普不是说要救他吗？说说而已啊。15，日经新闻报道，英国海军航母威尔士亲王号8月28号停靠在东京港。这是二战之后英国的航母第一次停靠在东京港，也是东京港第一次接待外国的航母。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现场欢迎威尔士亲王号。两位国防部长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日本和英国防务合作进入了空前的水平。日经新闻指出，今年6月，中国在冲绳东面的太平洋上部署了2艘航空母舰。为了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进行威慑，日本政府希望加强日美同盟，同时也希望和英国这些准同盟国加强安全合作。美军在日本部署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啊。美军在日本部署提丰中岛系统，习近平武统计划岌岌可危啊。就在中国即将举行抗战胜利阅兵前几天，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9月份将会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的名称叫坚毅之龙。届时美军将会在山口县的岩国美军基地实施提风中岛系统的部署训练，部署训练不是部署，是部署训练啊。那么提风系统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啊，它可以搭载标准六型的拦截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这是提风系统啊第一次在日本国内部署训练啊。共同社说，岩国基地的提风系统计划在演习之后撤走啊，就说这套提风这个中程导弹系统演习的时候会部署在这个美军基地啊，部署在这里是进行训练啊。那么演习结束了呢就会撤走啊。当初美国在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当初怎么回事呢？去年四月美国和菲律宾举行年度的军事演习。军事演习的名称叫肩并肩啊，联合军演。那么参加军事演习的美军就带去了提风中岛系统。演习结束之后，美军就把提风系统留在了菲律宾啊。美国太平洋陆军四月晚些时候宣布，美国陆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首次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重新部署了提风中岛系统。这一部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也是美军第一次在第一岛链部署提风中岛系统。美国和菲律宾双方都对部署地点保密。那么这你可以，你这一看着，这就是美国和菲律宾一起策划的，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啊。为什么？因为提风中岛系统是美军的大杀器，它对解放军在南海、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言人科莫当时就说，美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就提风系统部署的各方面进行了密切协调，包括地点。他补充说，这次重新部署并不表明该系统将永久留在菲律宾。但再讲一下这个多好听啊。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提风中岛系统，一方面呢，它是要支持菲律宾在南海和中国对抗，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瞄着台湾海峡。那么解放军对台湾的围岛策略以及解放军的渡海作战计划，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美军在菲律宾部署的提风中岛系统啊。那现在美军有可能在日本故技重施啊，用军事演习的名义把提风中岛系统部署在日本。那一旦美军在日本部署了提风中岛系统，它这件事情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意味着美军在台湾的南北两个方向都部署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系统。一旦美军在日本实现提风中岛系统的部署，这对习近平的武统台湾计划会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甚至会重构以台湾为中心的整个印太地缘政治局势。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我们先讲讲提风中岛系统。提风中岛系统是洛克希德马丁为美国陆军研制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系统。那么美军呢，一开始呢，他研发了一个叫精确打击导弹，叫 PRSM 啊，这套系统啊，它是个短程导弹系统，它的射程只有482公里。为什么是482公里？因为 中导条约虽然现在已经退出了，当时研制的时候中导条约还是有效的。那么中导条约，美国是中导条约的主要的跟俄罗斯签的，它里面有个规定，你不能超过500公里，有个射程限制啊，短程导弹，短程导弹你不能超过500公里。于是呢美军就这个研制的短程导弹就是482公里。那么后来美军呢又研发了一个叫暗鹰的这个导弹。这个暗鹰的导弹就更厉害，它因为它后研制啊，高超音速导弹，暗鹰的射程2800公里。这应该是一个是不到500公里，一个是2800公里，中间就于是呢这个美军的导弹序列当中就出现了500到2000公里的空白。提风导弹系统应运而生啊，就出了就研制一个这样的这个中间空白的这个导弹。那么提风中导系统呢，它是由四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直接安装在轮式拖车上，所以它可以在公路上机动啊，它有公路机动部署能力。那它也可以用这个 C17 战略运输机进行空中部署啊，直接空投下来部署在下面啊，或者直接用车运输啊。那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是，提风导弹系统啊，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可以发射两种导弹，一种是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一种是460公里的标准六型导弹，这两种系统啊，基本上就填补那个中间的空白。那么不过呢，其实呢 ,MK41 发射系统它有高度的通用性啊，所以实际上呢美军说它可以发射这两种导弹，其实它可以发射很多种导弹，因为 MK41 发射系统它可以发射各种各样的导弹，所以它可以发射什么对地攻击的导弹，可以发射防空导弹啊，也它现在的导弹这个标准六型导弹主要是对舰的导弹啊，这个地对舰导弹啊。那所以呢就算是菲律宾引进提风系统，名义上是配备了近程导弹，只要它随时更换就可以发射更远的导弹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提风中导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它的作战半径一个是覆盖南海，一个是覆盖台湾海峡啊。那如果你再要是巡航导弹，那就整个的中国东南沿海都覆盖啊。最关键的时候，提风中导系统可以封锁西出太平洋的两个海峡，一个叫巴士海峡，一个叫宫古海峡。宫古海峡是日本和台湾之间的海峡，就是往东去太平洋。那么巴士海峡是菲律宾跟台湾之间的海峡，指巴士海峡是从南海进入太平洋的两个海峡，它全可以封锁起来。所以基本上美军在第一岛链部署两套啊，部署这个提风中导系统，等于把这个第一岛链重新缝起来啊，就这意思啊。那么当然，美军在菲律宾部署提风导弹系统，中方反应非常强烈啊。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菲方引入中导系统这一战略性的进攻性武器，制造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也是对本国就他们自己啊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对地区安全极不负责任的选择。毛宁强调，我们再次敦促菲方正视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呼声，尽早纠正错误做法，尽快撤走提风中导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一看毛宁这样的反应说明什么？说明菲律宾做对了，对吧？你看菲律宾现在跟中国这个冲突有多激烈，看见没有啊？ 那为什么菲律宾现在敢和中国就这么是进行硬刚？为啥？提丰导弹系统在那儿啊，它有底气啊。那么提丰中导系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第一，它生产相对容易，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它其实就是把各个武器系统融合在一起，那些武器系统全是有的，全有的啊，而且它研发了将近十年时间，它有大量的库存，它有弹药的库存啊。美国政府军购文件显示，未来五年美军还会再购买800多枚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导弹主要是进攻军舰，打军舰，打移动目标。那么库存里面还有几千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战斧式巡航导弹就不用质疑啊。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在质疑啊，其实不用质疑啊，这非常有效的武器啊。那么基本上2004年的12月，去年12月，菲律宾陆军司令加利多就公开讲，他们菲律宾准备采购这个提丰中导系统啊。加利多说，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群岛防御实施概念中看见了提丰中导系统的可行性和功能性。他说，我很高兴地向我们的同胞报告，菲律宾军队正在发展这种能力，保护我们的主权啊。那么他说提丰系统将会使得菲律宾陆军能够向外投射力量啊。他说，你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在距离海岸线200海里以外没有陆地，军队不能去那里，因为它是陆军啊。而提丰系统能够保护我们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那么完整的提丰系统呢，就包括导弹发射车啊，这个指挥控制车、导弹填装车、吊装车、电源支持车等等啊。那么提丰系统还需要战场情报，为这个战斧式导弹或者是标准六型导弹提供目标指引啊。那么所以呢，如果菲律宾真的采购了提丰系统，这他就需要把这个提丰系统接到美军作战指挥体系里面去，他才能够实现军事打击，否则没有目标怎么行？你一定要有目标，要情报系统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菲律宾如果真的引进了提丰系统，它会极大的提升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总的来说，如果美军真的完成了提丰中导系统在菲律宾跟日本的全面部署，并且调整美军的部署方式，美军现在的趋势就是把一个大型的基地，把军事基地分散为小型的多功能军事基地，就不搞大型的军事基地，因为容易一口气被别人灭掉啊。那他就把这个大型的部队分拆成小型的叫滨海作战部队啊，叫滨海作战团啊，以团为建制，他组建更多的滨海作战团。这个滨海作战团的作战功能是立体性的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作战功能，是立体性的。它又可以电子战，又可以防空，又可以这个进行水下作战等等，它是个多功能的作战体系。所以当他完成这个部署之后，解放军渡海作战的成功率会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那么最近这个我看到这个时事评论员翟山鹰最近在一个视频当中说，他说中共上层已经达成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统一台湾不再提到中共的日程啊。翟山鹰说，他说中共上层曾经梳理过6条统一台湾的路线线路啊，现在发现这6条路径全部堵死了，走不通。所以呢，中共的上层目前已经确认统一台湾不再提到日程，搁置统一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啊。当然翟山鹰还强调，虽然中共上层已经达成了这种共识，并且进行了政策的确认， 但是中共对外宣传还会保持已有的这个论调，我们要统一台湾，我们没有放弃统一这个理念等等。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对台湾做的这些统战动作，与其说是对针对台湾，不如说是针对国内的小粉红。你不然这嚷嚷统一台湾嚷嚷这么多年，你现在一翻转过来说不统一台湾了，这个一大堆小粉红得哭死啊！所以这维稳工作会很难。所以呢，现阶段中共对台统战，那么统一谋划这些动作还在进行，但实际上中共的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他统一台湾不再成为中共的一个政治目标。那么国家安全期刊最近也刊登了一篇策略分析研究院布伦特叫伊斯特伍德博士的文章，题目叫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目前不会进攻台湾。文章说，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并不是立刻动武的策略，而是耐心而持续的威慑。他说这个频繁的军演、两栖登陆排练和灰色地带作战更多的是制造压力和继承事实，而不是真正的入侵行动。他说这种谨慎是受到了1995年到1996年台海危机的影响，因为在那次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航母战斗群强势介入迫使这个中方退让，成为中共难以抹去的羞辱。所以从那个以后呢，中国就持续的扩军今年他拥有航母、有导弹、有现代化装备，但这些力量主要是用来威慑，而不是立刻开战。文章强调，真正可能触发中共动武的是台湾出现一个更加激进的政治领导人，他明确的走向独立他说赖清德虽然被中共视为麻烦人物，但是并没有跨过红线那么即便是2027年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成熟达到一个这样的节点那习近平仍然可能会避免武力入侵台湾，把最后一搏留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刻。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提风中岛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它这个因素基本上算是一个首金，如果真的实现了日本部署、菲律宾部署，那实际上就是解放军对台湾动武的成功率非常低要台湾坚守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为什么要坚守？直接从这发射导弹不就行了吗？干嘛？几分钟就到了呀，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有太大的空间可以讨论，需要讨论那实际上部署提风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在面对他认为有风险的时候，他该怎么办？他就部署提风呗实际上美国还有其他的武器没有拿出来，美国有更多的武器，所以实际上如果美国真的要展示他的武装力量、军事能力的话，实际上在这个美国的军事能力面前，解放军武统台湾这种意愿和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第一条。所以我还是强调台湾自己要努力要建立自己强大的军事能力，同时美国在这个整个的台湾海峡、在印太地区要表现出它可能的存在，它才能够有效的遏制。那么核心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习近平所谓的武统台湾的计划有一大部分为的是他自己的位置。之前我们第三次连任，我们之前讲过习近平有个策略叫耳语，政坛耳语，用政坛耳语的方式就是宣传说他连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统一台湾我就想连任一下。那如果翟山鹰的说法是靠谱的话，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习近平连任没有理由了，对吗？ 所以我之前我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从去年到今年的一系列的表现来看，习近平在21大上连任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存在了。那如果翟山鹰说这个武统台湾已经不放到中共的议事日程，那说明什么？说明更没有条件。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今天在今天这个主题的题目呢，我没有更刺激的去起这个标题，因为我们现在讨论这些议题都是基于一些事实来讨论，我不想把它放大，把它影响放大，当然可以更有眼球啊，更吸引人，但是会影响大家的判断的。好吧，那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请大家尽量给我们点赞啊。那昨天我帮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就是因为网友提意见，因为昨天我们出了一些口误啊。那昨天我也是状态不大好，因为睡眠不大好，那我就做了一些解释，但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支持啊，所以意思就是体谅我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体谅啊。好，明谢 Fendi Chan， 谢谢，感谢一下王老师一天两档高质量的节目，谢谢。党 Jack， 谢谢。情况我是在上海封城期间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也是在王老师的指导下下定决心离开，现在全家在爱尔兰已经安顿好了，太太儿子很适应这里平静如水的生活，感谢王老师。哎呀啊，我也很喜欢爱尔兰啊，我很喜欢都柏林，非常好，我很喜欢啊。爱尔兰这两年房价已经涨起来了，我去的那个时候房价还好，这两年就有点贵了，小贵啊，但是跟英国比还是便宜很多啊。爱尔兰很好，恭喜你啊。观点我认为菲律宾这么腐败的地方，中共想部署哪儿都并不难。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不关心台湾是否能够被征服，台湾最后只会成为他寻求权力特持续的工具，他完全可以展开一个非常低烈度的对台作战，比如一个星期放一炮，以此为理由站着茅坑不肯下台。这是个馊主意，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主意啊，就是意思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呗。情况之前日本媒体有报道相关的论点，中共内部认识到攻打台湾难度太高，会让中共政权直接垮台，所以把目光放到俄罗斯身上，想着如何在俄罗斯脆弱时光复北方领土。我一点都不相信中共有意去光复北方领土，为啥？中共对领土根本不在乎，他所谓武统台湾不是因为领土的问题。赖清德说的很有道理，他是因为什么？因为台湾是个民主政治，非常鲜活，非常有效，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问题，他还经济非常发达，社会治理非常的先进。在他旁边给大家看，你看看中国的退休金怎么个系统性的歧视，台湾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有这样的退休金制度，为什么中国可以没有？中国没有，对吗？很多人跑到台湾去旅行，很大的刺激。台湾的政府办公楼可以去里面上厕所啊，太刺激了这个啊！但这中国的办公楼你能进去？门口站着武警啊！所以实际上，所谓武统台湾，就有点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旁边有个民主政治。而且很鲜活，而且很有效，而且人民生活很好，这不完蛋了吗？这个啊， 情绪近几天，京津及河北各个城市陆续发布消息，8月29日零时到9月3日24时期间，在全部行政区域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进行飞行、释放活动。正如王蛇所言，中共阅兵鸡犬不宁。不过其灭亡前的又一次疯狂，赤匪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相信 3% 的国人行动起来就会将其土崩瓦解。对 3.5% 3.5% 啊 3.5% 反抗，政权就会倒台啊。提问：这次北京阅兵的阵仗非常大，据说住在离长安街很远的居民彩排期间被加强安检，不断的上门登记，应该到了阅兵当天还会有人到家里驻守，更不要说机场车站的安检。这次阅兵有什么跟以往不同的政治意义吗？好像几年前搞阅兵没有今年这么草木皆兵，经济这么不好，这么折腾想表达啥？第一个，十年前阅兵有没有这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习近平出行就是这样的配置啊，习近平出行刚才讲的这个配置就是这种配置。所以习近平来了，把这个你的靠马路的这个窗户关上，贴上封条，不能在里面住。你要在里面住也行，我安个人在你的在这个靠街的窗户在那儿坐着，是这样。这是习近平出行，经过的路段的标配的安保措施啊，那并不特别啊。习近平每次到哪都是这个待遇啊，我没看出来，他因为他阅兵嘛，整个长安街嘛，走一遍嘛。走一遍，那么就长安街周边甚至再延伸一点啊，这样应该是他阅兵的标配啊。那折腾想表达啥？折腾表达他很金贵啊，他很金贵，害怕你，害怕人民啊。听问王老师能否说一下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强控制失信人？什么叫失信人？你说的是债务吗？加强控制，我不知道什么叫加强控制。你想告诉我的是啥？是什么东西？失信人有新的控制措施吗？失信人不就是消费不允许高消费吗？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别的？我没看到有什么别的，你告诉我一下好吗？观点：舞狮人员都是当地政府重点关注对象，怕报复社会，他们出远门都要报备。这个舞狮人员就是被系统的压制，就是被他们系统性的压制，因为怀疑他们会作反啊。情绪终于等到可以付费加入会员的这一天啊！这几年我独自一人在海外，每天都听王老师的节目，被你的专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深深感染。虽然一路上我也经历了一些经济上的困境，但好在这个月底我的外债全部还清。哇，好厉害。那时我曾经想过，清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为王老师的付费会员。从今天开始，我相信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希望也是啊，也真心希望王老师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保重身体。是的，谢谢啊。另外，好久没听到姥姥王的消息，也希望他一切都安好。我跟姥姥王还有联系啊，他也是比较忙啊，他有的时候会在台湾啊。情况向王老师报个到，我奔五的年纪已经在本月初正式登陆枫叶国了啊，加拿大啊，好啊，加拿大好。儿子下个月初开学，在这里两个星期，我慢慢的医疗卡、SIM 卡、驾照等办理下来。我从2019年开始关注王老师，每期节目都不落下，感谢王老师给我们迈出第一步的信心。祝愿你身体健康，节目越来越好，会员早日冲百万哦！好的，谢谢啊。情况今天的新闻也有讲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场大阅兵， 外交能力见分晓，已经成为国际上人人喊打的对象。 OK， 提问：习近平出行如此扰民的安保，难道不是低级红高级黑吗？习近平的安保不是 一天之内变成这个样子的啊。我印象中习近平在二十大前的21年左右，21年到前后吧，2000年之后，21年前后啊，有一段时间非常紧张啊，非常紧张，中共内部非常紧张，据说是有暗杀的事件啊，所以他们之间就是中共上层他们之间啊，这个动用武警啊，互相动用武警的这样的地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习近平的安保一下子就提高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并没有这么高啊，所以你讲，10年前有没有这样？10年前应该就没有这样，应该是2000年之后，20大之前，中间这段时间发生过啊，那个时候气氛很紧张。说这个上层，中共的上层，你杀我，我杀你，派各自派自己的武警啊，这个这么干，这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有听这一说，然后那个时候，这有可能是个故事，编一个借口，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啊，但是习近平把自己的安保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自己还挺满意的吧，应该。情况：我朋友背着无人机乘高铁，警察追着他说去北京不能带无人机进城，但我朋友是去贵州，我开玩笑说警察只讲政治不管方向啊，去贵州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还有啊，情况：之前跟几个退伍军人聊天，聊起他们之前服役的部队，我以为他们会吹牛，说自己部队多么厉害，多么能打，结果他们一个个都说，假如真的打仗，等轮到他们的部队上前线，就说明快要战败了啊！更可笑的是，他们部队有监听车，监听范围只有100米，我寻思100米外的人说话声音大点，用耳朵都能听到。OK， 监听100米，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